哎，这两天很多人问我说，海外校园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哈？虽然华西牧师来的时候跟各位介绍过，不过我想我很简单的再跟各位做一点介绍。很多人的心目中海外校园就是一份杂志哈，就是海外校园杂志。这确实是1992年我们开始的。那因为海外校园杂志可能很多人知道，所以呢很多人也只知道海外校园有出版一份刊物哈。但是其实除了这一份刊物以外，海外校园还出了举目杂志，我相信也很多人也看过啊。那海外校园杂志是针对慕道的朋友。举目杂志是针对基督徒，特别是已经参与侍奉的基督徒。那举目杂志的目的目的就是盼望借着这份刊物能够讨论教会所面对的议题，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何认识神，如何认识在教会中肢体中之间彼此的交通。举目杂志的目的就是培育基督徒灵命的成长跟晋升这是不同性质的刊物，都是海外校园出版的。举目杂志呢在海外在国内特别是在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也已经很多人知道。那我们在2010年开始，那时候海外校园快要到20周年了。那我们就是想说，前20年海外校园是以文字工作为主，但是第三个10年，意思就是说进入20周年以后，接下来的方向是什么呢？那当时我们看到网络新媒体呢，已经渐渐取代了文字工作的地位，也就是说文字书刊渐渐的读者越来越少，这全世界都是如此，不只是在基督教里面，在全世界都是如此的哈。也就是文字阅读的人越来越少，那么电子的刊物、电子的媒体呢，越来影响力越大。因此，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及早的转型，从文字为主体进入到新媒体为主。所以从2010年开始呢，我们就投入大量的力量来转型。那并不是文字不重要但是我们把文字呢变成精华版，也就是说网路呢从完全没有接触福音的人开始那么我们就有当时叫爱低估，后来改为叫爱梦想这是给年轻的80后90后的这一代的人，因为他们渐渐不太看书刊，他们渐渐都只看电子的刊物，所以我们开始转型，就是福音性的，然后进入到出信造就的，进入到爱问网。刚刚有人问一些信仰问题，其实爱问网里面都有你大概所能够想到的问题爱问网里面都已经有了，就是一般慕道友或者基督徒会问的信仰问题、圣经的问题，或者有关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收集了将近1000多个问题，然后有一些答案，这答案不敢说是标准答案，但是是可以参考的答案。那这些答案呢，大部分都从海外校园杂志，从游子吟从这一些书刊里面整理出来的，整理出一般人常问的信仰问题，那或者是关于基要真理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叫爱问网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网站。然后接下来为那些有心要圣经跟神学上进修了，我们再做了一个叫爱学网。爱学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工程，这本来不是海外校园做的，这是一个机构叫做中心学坊是一个机构，他们就是把很多神学院的课程英文讲的翻译成中文，所以上面是英文讲解，都是一些英文里面最好的老师的一些教授，然后下面我们用中文字幕把它打出来，这样一方面听英文，一方面呢可以看中文的字幕来学习那像陈牧师他也做网络导师，那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网络导师，网络导师就是回答 学生们所问的问题。那通常网络导师都是比如说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圣经神学院的课程，那么就有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来做网络导师，那或者是某一位教授比如说陈继明教授他所讲的课程，这是用中文讲的课程，那就一定由他的学生来做网络导师，这样的话呢让学习的人可以有人指导他，帮助他完成。那目前像爱学网将近500个人同时现在在修这些课程类似爱学网。那另外还有建造教会领袖一些是给教会同工长职在职进修的一些材料那我们一共有将近10个左右的网站，各 各位呢，你到海外向机构的入口网站哈，你到这入口网站就很简单 ，oc.org 很容易哈 ，overseas campus， 然后 org 是机构的意思，你只要打 oc.org， 然后你进去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所有这些网站在最右边这里，你只要一点击，然后你就可以进入这网站，就可以去看这些内容，你按照你所需要的去选取你所需要的材料，所以这是一个啊海外校园目前的事工哈。那华西牧师各位都见过他，他也来过这边两次啊，华西牧师。他是2013年开始他接总干事的工作，那也是上帝的预备哈。我自己是读文学院出身的，那所以我以前主要的工作是做编辑哈，就是出版杂志、出版书籍。那华西牧师他是以读电脑的，所以他正好在我们这转型的时候他加入，那就可以让这些方向呢可以实现、可以落实。所以华牧师呢，他除了海外校园原来的工作以外呢，他也做了一个感染社区，就是把我们所有这些资源呢再做成要感染社区。感染社区呢就是用新媒体的方式来传播哈，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这些材料20年的整理出来的这些材料呢，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就送福音见证跟灵修的文章哈，就是你只要进入感染社区，比如说你拿你的手机扫描哈，我前面这边也有一些卡片各位可以来扫描。你扫描了以后呢，你就每一个礼拜二会收到福音见证的文章，然后礼拜四的话呢，就有小组查经的材料。各位像带查经的，你们大概所需要一些新约的圣经的经卷，或者是旧约的经卷的查经材料、小组查经材料都几乎在这边上面都有哈。新约差不多大部分都有了，那旧约呢也有十几卷左右，一些查经材料跟问题解答哈，就是一般的问题的解答。那礼拜六的话就有主路崇拜的视频，那这个不是为海外的，这是为国内的，因为国内有很多地方是没有讲员或者主路崇拜没有传道人。那我们所以礼拜六呢，在洛杉矶有一个福音电台叫 CCNTV， 那我华西牧师啦，我啦，还有很多牧师们轮流去讲道哈。那礼拜六在洛杉矶，礼拜天国内就是礼拜天嘛，就是我们的洛杉矶的7点钟，就是国内早上10点钟嘛。所以呢，就有人领唱诗，有人带祷告，然后就开始讲道，后面还有问题解答半个小时哈，就是他们用网路发问题来，我们再解答，那就像一个主路崇拜一样。那这是为国内的，不是为海外的，海外的还是好好到教会去参加主路崇拜哈。但是国内的很多人没有机会参加主路崇拜的，就可以听到讲道的信息哈，就是洛杉矶地区这些一些牧师们应邀到这个电视台来讲主路崇拜，所以这是感染社区。各位如果加入这感染社区的话，你可以去拿这些材料，不只是在手机版，也可以在网站啊。感染社区你只要到海外校园的总网站，叫 OCOC Home 啊 ，OC 就是 Overseas Campus， 然后 Olive Community Home 加哈感染社区，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些材料，各位可以做参考跟使用。而且我们查经材料还会分，比如说归纳法查经的方式的，用问题式的，一个给年轻一代的问题式的查经材料，或者是体验式的查经材料，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用的，叫各位到总网站去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社区里面来。那目前呢，我华西牧师他是总干事，那我就到董事会去支援他们，我还是义工的身份，每个礼拜去2天，然后参与他们的策划讨论，特别是文字方面。文字方面呢，华西牧师不让我退休，他说文字他比较不熟悉，他要求我跟我的师母呢一定要参与，一定要参与决策、参与审稿、参与一些最后的总决定所以目前我不算退休，是退位而不退休我想每个传道人都是如此，我们离开这个职位，但是永远不会退休我们继续侍奉神。好，那各位如果对海外校园的事工有一些兴趣的话，前面这里有一些通讯这一期华西写了一篇文章非常好各位可以来拿好不好？我这里只带了一份最新的海外校园杂志跟举目杂志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呢，可以拿去 其他这些通讯各位都 拿走哈。那我们也盼望有一些弟兄姊妹可以加入，我想华信牧师来的时候讲过，加入我们叫做partner 哈，叫做就是参与我们的 partner， 就是转发这些文章、转发文件、转发一些资料给你的朋友、给你的粉丝、给你的一些跟你常常有联络的人，到你的微信群里面去转发这些福音性的材料或者是基督徒的材料，这是各位可以配搭和参与的。我们也很谢谢你们教会在宣教基金方面有支持海外校园，我们非常感谢。好，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的主题，以主为中心的生活习惯，以主为中心的生活习惯。那我们早上两堂讲到说，我们应该培养哪一些良好的属灵习惯呢？我们说第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灵修习惯，第二个是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思念思想习惯。那晚上呢，我们来思想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习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习惯。当我们讲到说以神为中心的，无论是灵修习惯、思想习惯、生活习惯的时候，首先我们第一个要问的问题，这是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第一堂没有来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过，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问三个问题，应该先问 Who， 神是谁，你是谁，主啊你是谁，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我是谁。各位都知道加尔文这位神学家，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他讲到说认识上帝跟认识自己是相关的，也就是你认识了上帝，你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而你认识自己以后，你就更能够认识上帝。比如说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我就知道说我需要拯救，我需要救恩，我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那我认识上帝以后，我就不再用世界上的人来看我是谁，而是当上帝说我是谁。好，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要问各位，你是谁？如果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到底我是谁？我是上帝的子民，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他是君王，我们是子民，所以他是荣耀的君王，我们是他本来属世界的，那现在成为属神的哈，从世界上的国进入到上帝的国，就是我们从不属神的世界进入到一个属神的国度里面。我是神国的子民，是上帝的子民，愿人都尊上帝的名为圣，愿上帝的主权在我们当中可以完全的掌控。那这我是上帝的子民。好，当我是上帝的子民的时候，就代表说我有神国子民的特质，我有神国子民的气质，我有神国子民的样式比如说我们一般 generally 来说，你看到一个德国人，你会觉得德国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个性，什么样的气质呢？跟我们底特律的人很像吧，他们大部分都是工程师那种气质吧很有条理，非常准时，非常严谨。各位如果去过德国就知道德国他们火车就绝对准时了，他们做事情非常有条理，非常有秩序，非常守法，非常按部就班的，他们的计划，他们做任何小事情的计划都是非常严谨的。好，这是德国人，我们想说德国的子民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如果美国人呢？美国人我们一般的印象大概是什么？在世界上人心中美国人的印象是什么？穿牛仔裤的走路这样就是比较活泼开朗的那种个性的，大概是这样吧好了，如果是中国人呢？请问好，中国人如果出去到其他地方，人家的印象大概是什么呢？好，我不讲哈，不讲好意思就是说你是神国的子民，人家说这是上帝的国度出来的，就好像说这是德国出来的，这是英国出来的，这是中国出来的。好，那我们现在是神国出来的，我们应该有一个神国子民的样式吧，对不对？也有一个神国子民的气质。好，圣经又讲到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请问有什么圣经讲到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好，约翰福音1:12，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我们接待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我们相信他拯救我们的罪以后，我们就得到这样的权利来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好，这是我们的身份，我是神国的子民，我是 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就一定有上帝儿女的特质，有上帝儿女 的表现，有上帝儿女的品格出来。好，我们是上帝的仆人，请问圣经有没有这样说？我们像你看保罗的书信当中，他说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大部分都是写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知道说我是神的仆人。好，仆人就是主人托付给你使命，主人分配你任务，你要去完成你的使命跟任务。圣经讲的仆人，有的人是做生意的，主人让他去做生意，给他一笔钱让他去做生意。有的仆人是管理葡萄园的，有的仆人呢是做家里面的伺候的工作的，有的仆人是耕地或者放羊的。也就是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是上帝的仆人，那这是一种自尊心哦。不要想说我做仆人好像很低下的样子，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也愿意做奴仆的身份。那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是非常荣耀尊贵的身份，我能够被上帝所选召成为他的仆人，这应该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们洛杉矶我不知道在底特律有没有，但是在洛杉矶呢，你如果在街上会常常看到有一群人在街边几十个人在街边，那大部分大概都是新移民或者是所谓非法移民你会看到他们就在街边。然后呢到了早上6点钟、7点钟的时候，就有这叫 pickup truck， 有没有，就是这种皮卡pickup truck 就来了，然后就挑几个人上来，然后就载走了。过了7、8点钟的时候，又一辆 pickup truck 又来了，又把其中几个人带走。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是要去比如说去工地里面做工的，或者是洛杉矶不是很多草莓吗，或者很多什么梨子或者是叫那种dates 就是那种枣甜枣。好，那这些都要人工来摘，有些是没有办法用机器收割的，所以用人工摘。所以呢他们就找这些临时工人，一天讲好比如说一天一个小时5块钱或者一个小时8块钱，然后就叫几个人去，然后他们就去工作你想想看能够被选上的，你说我们早上就去工作，在太阳底下这样选，其实他们觉得很幸运他能够有人选他，没有被选的就继续在那边。有时候中午12点会看到，有时候下午2点还看到一些人站在那边等着，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被选上也就是说做上帝的仆人，这是一种其实是荣耀，能够被拣选成为上帝的仆人，其实是一种荣耀好，对不起，再来。回去。我们是上帝的朋友。你看，在约翰福音第14章、16章那边，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是称你们为朋友。”好，那讲到是朋友，意思就是说耶稣呢不再把我们不只是当仆人，我们也是耶稣的朋友。好，请问朋友跟仆人有什么不同？他说仆人不知道主人所想的事情，但是朋友是可以推心置腹的，可以促膝长谈的，可以彼此接纳的，这是我们是主的朋友。然后再来，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就是他的大使是耶稣基督的大使，那是上帝差派出去宣召他的使命，宣召他的律法，宣召他的恩典恩德的这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基督的心腹，这是启示录讲到的我们是基督的心腹上帝来迎接我们去与他相会，那这是我们的身份。也就是说基督徒的身份不只是说我是一个做礼拜的人不算是基督徒真正的身份。基督徒不只是做礼拜，基督徒是一个子民、儿女、仆人、朋友、使者、心腹。因此做神的使者，做神的大使，应该有一个大使的尊严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传说李鸿章他出使到美国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传说他在出使来美国的时候呢，那他去一个学校参观，那学校里面的那些女生篮球队、女子篮球队在打篮球，他从来没有看过篮球，所以呢他就说怎么这么多个女孩子在这里抢一个球呢，一个人发一个球给他们不就好了吗 那就贻笑大方了，就人家说根本不懂哈。那么就说他们打篮球就是一种运动嘛，他说每一个人发一个球给他们，要为什么这样抢来抢去呢？好，那听说了，我是听说，不知道是真的，他就到处吐痰哈，噗随地吐痰。好，那么他代表中国做中国的大使，结果是很丢脸哈，对不对？就说他是做这些一个大使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同样的，我们知道说我的身份啊，如果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我知道说我是上帝的使者，我是上帝的子民，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上帝的大使，我是基督的心腹，那我们就有一个尊贵，知道我是谁，我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我就知道我什么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你不能随地吐痰啊，因为这个啊，你代表了上帝的尊贵的身份，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或者你不应该偷鸡摸狗啊，不应该去啊，因为你是代表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的仆人，你应该有诚信，应该有上帝的智慧，有上帝的公义和平。那就是说，我们要有自知之明，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接下来啊，我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份以后呢，我就知道我什么可以做，我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我们啊，会自己约束自己，我们会有节制，我们会有忍耐，我们会有一个啊一个身份的表现，因为我知道说我什么可以做，我什么不能做哈。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啊，很喜欢玩那个玻璃珠，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玩过哈，就在地上挖好几个洞，然后呢，就这个用玻璃珠呢，用手这样弹到另外一个洞去，然后再弹到另外一个洞，好像那个美国的棒球一样哈，你打进了几个洞以后，然后回到本垒你就得分了嘛哈。那这个不只是自己要能够弹进去哈，因为用手弹这是要技巧的，这要技术了。那用手弹了以后呢，如果前面有人挡路，你就把它打掉，能够把它打掉，然后自己呢又不会跑走，对不对？就可以又可以很近这个洞的地方，有点像那个打那个什么桌球那种 slop 一样哈，就是类似那种打法，就是用手让玻璃珠打的。各位有没有玩过？有哈，哇，大家都一样。好，那以前小时候我很喜欢玩这个玻璃珠啊，我技术很好的，所以呢，我常常都称霸的啊。好，那我玩到一个阶段以后，我进了初中以后啊，我就想说啊，这是小孩子玩的，我现在是初中生哎，我不是小学生哈啊，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是初中生了，我不屑于再跟这些小孩子趴在地上，然后脸都会手会弄得很脏，然后再摸到脸上啊，满身很脏嘛，所以我说我现在是初中生了，我不再跟这些小学生一样趴在地上玩了。好，这叫自尊心哈、啊。虽然初中生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呢，就自己觉得说啊，我不跟小孩子一样，不要，但是小孩子玩了，我现在是大，至少是大孩子了，我就不再玩这种东西了。这是所谓我知道我的身份，那我就不再去做哈。像我那个小外孙呢，他在幼儿园哈，他们就是要教会里面有办幼儿园，幼儿园里有小班、中班、大班。那小班叫做 Green Star， 中班叫做 Blue Star， 然后呢，大班叫 Red Star， 就是说他们这个班啊，用红的星星来做标志哈。那我也记得啊，我记得他以前还小的时候，我教他唱歌，唱啊，拔萝卜，拔萝卜，哎呦嘿呦，拔萝卜，我教他这些歌哦，哇，他很喜欢唱，而且呢，跟着我唱，唱得很大声。那后来等到他到了大班以后，我说我们再来拔萝卜好不好？他说那是 Blue Star 的人唱的，我现在是 Red Star 哦，他很了不起，他是大班的，他是小班的人唱那种歌，我们现在大班的人不唱这个歌。那我说那你们大班唱什么歌啊？他说我们唱 Joy to the World, the world is come、哦、他唱圣诞歌了，他说我们是唱圣诞歌的，他们那种小孩子在唱拔萝卜拔萝卜、哦、你看他其实比他们才大两岁而已、哦、他已经有自尊心了，他已经有觉得自己身份很高贵了，不跟他们这些小班人唱同样的歌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哈，我们成为基督徒后也是一样哈，以前觉得引以为荣的事，现在觉得是很可耻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的见识不一样，我们知道我是属上帝的儿女了，我是一个尊贵的身份哈。那圣灵就会指引我们说我应该怎么做人做事，我是上帝的儿女应该怎么做人做事，我是上帝的心腹，我不应该像泼妇一样，所以呢，我应该 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哈，我们会有一个自尊心，有一个自知之明，我们知道说我是谁，因此我当做什么，我如何去做，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先有这个前提，谢谢，先有这个认识，哈，我们要认识我是谁，我们才来讲生活习惯，否则如果不知道我是谁的话，光一些教条、一些教义、一些教规，然后说哦，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必须要这样做啊，必须唱歌，必须参加主日崇拜啊，必须奉献，必须参与侍奉。我们是律法主义者，我们是一个啊守规矩的，我们是尽义务的。那这一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哈，没有太大的益处。我们啊，从心里面知道我是谁，我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不做什么。那如果我们有先有这个前提哈，先有这个认识以后，那么接下来到底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呢？一个有品格的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好的生活习惯呢？各位从小到大哈，大概在学校里面大概都会有一些什么公民教育，什么叫做公民教育吧？各位有没有上过这种品德教育？这台湾是很重视的，台湾哦一定要被视为八德，请问从台湾来的记得吗？什么叫视为八德？儒家所讲的视为八德，你们还记得吗？视为叫做礼义廉耻，好，什么叫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和平，这个从小呢在学校里面不断的讲，不断的讲，日日讲，天天讲，年年讲哈，就是叫做视为八德哈，这是儒家思想里面所归纳出来的。然后呢像台湾有一个北一女中，北一女哈是全台湾最有名的一个女中，最好的女中。那他们的班级呢是叫做温良恭俭让，温良恭俭让，就是他们班的话叫温班、良班、恭班、俭班、让班，温良恭俭让，这是孔子的品格教育当中最典型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些核心。那么我们很注重这些所谓品格教育，品格教育，但这些品格教育好，你怎么温良恭俭让呢？你怎么礼义廉耻呢？忠孝仁爱礼义和平怎么做得到呢？这些其实都是理想，都是一些所谓理想。而且这些儒家思想，各位知道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在封建社会，在农民农村社会为主体的稳定的环境当中才可能达到的。这些温良恭俭让，你在战乱的时候你怎么去温良恭俭让？那你要你在这个乱世之中，你怎么是忠孝仁爱礼义和平？根本做不到的哈。那它是在一个理想化的前提底下来提出来的这些所谓品格教育，就是中国传统品格教育就是这样。所以呢，其实在中国真正影响中国人思想的，表面上是儒家思想，其实真正的是佛教跟道教思想。因为佛教的思想让你可以所谓看破红尘，让你四大皆空，让你在战乱中，在痛苦的人生中，你保持心灵中的一种空无，好，这是佛教的人生观。那道家的思想呢，就是清净无为，乐天知命就是让你呢，你如果在乱世中，那你就认命嘛，我好像生在乱世当中，乱世的人不如太平的狗。各位不是听过这句话吗？宁为乱世人，勿为太平犬。宁为太平犬，勿为乱世人，就表示说中国呢5000年的历史当中，真正和平的，就真正和平的几乎不到500年。所以呢，中国人从小到大不断地经历到各样的战乱、各样的痛苦，所以呢，清净无为乐天知命这种思想其实是影响我们整个人生观的。但是儒家的思想被政府、被官方认为是正统，所以呢，我们以为说中国是以儒家思想的。但是儒家思想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儒家思想是靠你的修养、靠你的德行、靠你的一种观念来成为。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人人要做君子，请问有多少人可以成为尧舜？有多少人可以成为圣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呢，如果基督教思想也是一样，基督教思想的话也是只是一套道德规范，只是一套理想，只是一套所谓宗教的情操，或者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些观念的话， 那就跟中国的传统教育一样，跟现代的传统教育一样。你看啊，照你到国内去，铺天盖地的，几乎每个街头都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各位有没有看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你只要一回到国内去，你几乎在每个街道上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富强、民主啊、和谐啊，或者是诚信啊，这些都是因为做不到，所以就提出这些核心价值来嘛，哈。好，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所谓品格教育或者是所谓一些道德理想，这些如果基督教信仰也只是理想的话，那我们跟其他的世界上的教育是一样的。那基督徒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基督徒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基督徒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知道什么是信望爱，我知道什么是最美最真最善，我知道什么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我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不只是理想。我们不同在哪里？我们不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当圣灵充满我们以后，让我们这个原来属世的人成为属灵的人。我们被圣灵管理，被圣灵感动，被圣灵责备，被圣灵引导，让我们原来属世的性格成为属上帝的性格，让我们原来被情欲所占据的人成为一个被圣灵所影响的人。那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在讲到基督徒的品格的时候呢，我们的底气。就因为说我们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我的才能，也不是依靠我的功德，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知道我连在葡萄树上，然后我就得到养分，我就自然能够结出果子来，而且这果子是像葡萄一样成串成串的结的，不是一个一个单独去。我现在要操练信心，我现在要操练爱心，我现在要操练忍耐，我现在要操练和平，一项一项去操练的话，一生都操练不完。其实圣灵的果子是像葡萄一样成串的连结在一起的。圣灵把养分给我们，我们自然靠着圣灵的恩典跟能力活出生命的果子来。好，这是前提，这是前提，就是我们有这一个前提，有这个基本认识以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问说，我怎么培养属灵的生活习惯呢？到底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培养，同时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来培养啊？我们在座也有些年纪跟我一样的，我们现在都成功了，对不对？成功成婆了。那我们成功成婆以后呢，英文说一个祖父母的责任就是 spoil 他们的 grandchildren 嘛，对不对？不是这样讲吗？但是我们不可以这样。我们这些成功成婆的人，我们带我们对我们的孙子孙女的话，应该给他们品德教育，应该教他们学习礼貌，教他们学习要感谢，要他们学习要有纪律，因为这是圣经的原则。你去溺爱你的孙子孙女的话呢，那我们是辜负了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啊！我们每一个人做父母亲的，你是家里的祭司；父亲母亲，你是家里的祭司。就你要教导你的子女来到上帝的面前，懂得属灵的规矩。我们这些做工作婆的人，我们是老祭司啊，老祭司。我们同样的也要教导我们的孙子孙女们，让他们懂得圣经的法则，就像当年的祭司一样。当年的祭司，他们不只是带领敬拜、带领献祭，还包括生活、公共卫生、家庭卫生、身体的卫生，这些祭司都有责任教导他们，而且帮助这些民众们学习如何做圣洁的子民。那所以呢，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呢？王明道先生，各位都知道，他是1940年代还有50年代初期上帝使用的中国教会的一位忠心的仆人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气节的人。他在日本人统治的时候，以及在49年刚刚那时候政权改变的时候，他坚持信仰的原则，不妥协，不胆怯。他说：“我们是为了信仰，他坚持纯正的信仰啊。”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信徒处世常识》。信徒的处世常识啊，那这一本书呢现在有点像绝版了一样，后来浓缩成一篇文章，叫做《信徒处世格言》。各位到 Google 去啊，我在这里摘录它其中一部分。你到 Google 去，你只要打王明道《信徒处世格言》啊，全文都会出来。各位呢，把它印下来，放在你的书桌前面，放在你的 玻璃殿下面哈，作为信徒处事格言。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一起来读。以敬畏神为立身之基，以爱邻舍为处事之法，待人要绝对诚实，律己务十分严正。这里讲到说，敬畏上帝是我们立身的根基啊。因为敬畏上帝，知道说我是上帝的子民，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上帝的大使，对上帝有敬畏之心。如果没有敬畏之心，我无所畏则无所畏，两个同音字啊。无所畏就是对上帝没有敬畏，我就什么都无所谓嘛，对不对？我来教会聚会的时候也穿什么都无所谓，或者是我行为方面，反正我不敬畏上帝，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什么话都可以说，我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无所谓则无所谓。但是我们如果敬畏神，我就作为我立身的根基，我敬畏神的话，知道说即使没有人看见，我知道上帝都看见，上帝都知道，上帝是灵，他知道我们的内心。所以如果我表面上装成很属灵的样子，但是我内心没有敬畏神的话，这是无效的，是没有用的，上帝都知道啊。就是以敬畏神为立身之基，然后呢，以爱邻舍为处事之法。各位记得，不是有人来问耶稣说，律法中最大的是什么？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然后接下来他再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哈。那么也就是说，爱神和爱人，这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根基啊。爱是联络全德的，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讲的哈。爱是联络全德的。那耶稣说，这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全心的爱神，全心的爱你的邻舍，爱人啊，爱神爱人，这是律法的总纲。有了这个总纲以后，我们才可能活出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所谓圣灵的果子、属灵的美德。好，所以这是敬畏神、爱邻舍，这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根基跟方法。然后再来，待人要绝对诚实，就是我对待人要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不要模棱两可，不要口是心非，不要里外不一哈，就是待人要绝对的诚实。然后呢，律己务十分严正，就是对自己的要求要非常严格，对别人能够饶恕，能够宽恕，对自己要非常的严格。待人要绝对诚实哈。我讲一个笑话哈，我是听一位传道人讲的，他说有一位弟兄，他去一个老姐妹家里探访哈，他去一个老姐妹的家里探访。他去探访的时候呢，那个老姐妹就问他说：“你吃过饭没有？”这是礼貌嘛哈，问他说：“你吃过饭没有？”那他呢他其实没有吃过，但是他不能留太久嘛，所以他就说：“我吃过了，吃过了。”好，那么没想到呢，这个老太太就问他说：“那你吃什么呢？你吃什么呢？”哇，他糟糕了，他怎么办呢？他已经说讲他吃过了嘛哈，所以他就说：“我吃水饺了。”我吃水饺了。那老太太就问他说：“那你吃什么水饺啊？是白菜的水饺啦，还是猪肉的呢？还是牛肉的呢？还是羊肉的水饺呢？”哇，他还要再编哦，因为刚刚已经说他吃了嘛，所以他还在编。他是说是猪肉包白菜的啊。那他说猪肉这个是用那个你要拌的麻油吗？还是弄酱油呢？啊，他又还要再编了。那他就哇，越编了，就撒了一个谎啊，然后就开始要用十个谎来圆你第一个谎嘛，对不对？所以他就那天讲了好辛苦。其实他一开始就说我没有吃，那老太太要由他吃，他就说我今天不行，我一定要走，不是就很简单吗？但是呢，因为他不好意思吧，不好意思，好撒一个谎，然后就要用下面就开始编了好多个谎来圆他第一个谎，意思就是说。待人要绝对诚实，就是这样，你就诚诚实实的讲，你就按你真实的情况来讲，其实这是最好的方法哈。我想特别在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不需要像传统的中国人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人只说三分话或者只说七分话，哇，这些很辛苦的，因为你要编嘛，你要去想啊，你要去常常去对人带着一种戒心，其实是很辛苦的。 那我们在教会当中大家都彼此熟悉，我想我们都知根知底，对不对？你家里有几个碗几个筷子大家都晓得了，那没有必要呢，就是啊彼此之间还是这样哇很见外，那常常啊需要搞那么多的一些小动作哈。就是我们其实越诚实越方便啊，越容易哈，就最容易。好，再来，金所的财物无论多寡当廉洁不苟。我们一起读来，交接的朋友无论男女要光明正大，见别人有长处当奉为楷模，见别人有短处当引为鉴戒。这里讲到财务要一丝不苟，廉洁不苟哈，就是我们处理财务的时候要非常小心非常注意。我们如果支出一定要有单据，比如说如果是为教会为团契为夏令会，那我们就一定要有单据，不能说啊你要信任我，你难道不信任我吗？啊，这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你一定要有收据，要有发票，一定如果是没有发票的，他对方不能给你发票了，你要他签名啊，要写好几月几号为什么事情多少钱，一定要写清楚。总之就是财务上一定要一丝不苟啊。耶稣说你如果一分钱没有还清就不能从那里出来。那我们呢在对待财务，特别是公款，特别是对教会来说哈，就教会的公款你就不能挪作私用，各位都知道哈。啊，像韩国像新加坡有两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大教会的传道人，他们把教会的公款挪作他儿子的投资的那个用途，或者是把教会信徒奉献的钱给他太太去发展做歌星的事业，那这个都是不可以的，不应该这样做的。因为这个奉献如果指定是为建堂基金，为我们教会建堂，那你就一定要用在建堂，如果除非他没有指定，否则的话他指定是建堂基金，你就一定使用在建堂。不能说我们现在我们的General Fund已经缺钱了，我就把这个建堂基金挪过来用，这是不可以的，不应该这样做了。因为这是要尊重奉献人他的本意是如何，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 designate fund， 对不对？指定的奉献，那我们就按照他指定的奉献。那我们可以事先跟他说，你不要指定哈，比如说你就放到 general fund， 然后我们看教会的需要，如果拆船基金需要，我就放到拆船基金；如果是建堂需要，我们就放到建堂，或者是特别有一个爱心奉献，我们就可以挪作爱心奉献。那你要事先跟他讲好说，你不要不要特别指定。这样的话我们教会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比较灵活，这些都应该要一丝不苟的做好这件事情哈，绝不能随便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用哈。特别因为信徒的奉献，大部分信徒都不会去追究说这奉献里面有没有照我原来的期望去做但是我们处理财务的，我相信我们有执事同工负责处理财务的，我们一定非常小心。而且你是管账的，就不能管钱，各位都知道哈。就是我比如说主路崇拜收奉献的时候，一定是两个人三个人一起收一起数点，不能只有一个人数点，因为不是你说你会自己拿到口袋里面去，但是我们避免这个错误，而且两三个人点过了这些各位都知道的，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常识。那绝对不可以管账的人又同时管支出又管钱，他负责记账的跟负责支出的一定是不同的人。那负责支出的一定要有别人签名，比如说牧师或者是负责财务的执事来签名，你才可以支出，不能说我自己就可以决定多少钱之内的需要开会通过，多少钱需要多少钱之内的可以做决定，多少钱以上的一定要执事会通过才可以支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原则。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些？因为我有时候我接触国内的家庭教会，国内家庭教会因为现在从聚会点开始进入成为堂会，那从聚会点成为堂会，聚会点的时候不能够公开账目，我想在国内也不能这样做，但是成为堂会以后，那就需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注意，就不能把信徒奉献的钱随便放，虽然不是有意要这样放，但是你不能随便放。我自己呢常常外出讲道，那有时候就有一些弟兄姊妹说请你帮我把这个钱奉献给海外校园。我以前有过一两次呢，我说了以后糟糕，多少钱我忘了，因为他拿给我嘛，拿比如说拿一个现金给我，可能是200块，可能是300块，有的是20块钱一张的，所以呢可能是一叠一叠，说好你奉献给海外校园。那时候呢有人在找我问问题，有人在跟我谈他的听讲道的心得， 我根本不记得是谁拿给我的，然后多少钱我放到口袋里面以后，我发现说糟糕，哎，怎么会有321.5块呢？那奉献人不会奉献1.5块的嘛，对不对？那所以一定是他可能奉献300块或者奉献200块，那我自己口袋里面有121.5，然后他奉献200块，可能是这样，可能他奉献100块，因为我自己也忘了我带多少钱嘛，哈。那所以呢，我现在糟糕了，那个人是谁，他的脸我都记不得了，因为那么多人来讲话嘛，我是记不得了。那这样很糟糕了，对不对？他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去问说：“哎，我的奉献怎么没有收据呢？怎么没有收到奉献收据呢？那是苏牧师独吞了吗？”那就很冤枉了，对不对？好，所以我现在呢就很小心，说如果有人要奉献的话，我就带信封。为什么我出门要带信封？我就带一个信封，说好，请你呢写上你的名字，写上几月几号，是为什么用途，好，然后呢把你的 email 或者地址写上来。这样的话呢，我就赶快把它封起来。封起来以后，我就原封不动的带回去，交给负责会计的同工，这样他们就不会弄错了。否则我真的记不得，真的是记不得。各位，你看都穿着绿色的衬衫，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呢？对不对？就说我有时候名字真的记不得了。所以呢，就是这一方面要很小心了，要很注意哈，因为我们人会有可能犯错的时候。那为了这个犯错，结果被指责了，你的名声就扫地了，其实很冤枉的啊。各位，你不是存心要这样做，意思就是说财务呢无论多寡要廉洁不苟，就是不可以私下挪作自己的用途，这是一定要非常注意的。那每一笔账要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跟教会有关的或者是跟公务有关的事情，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哈。这是王明道在这里强调的原则。好，交接的朋友无论男女要光明正大。为什么要特别讲无论男女呢？就是说我们异性之间我们其实在教会都情同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像家人一样，但是避免一些误会，避免瓜田李下之嫌啊。比如说我如果去探访，我一个人去探访一位姐妹，这个姐妹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她先生不在，或者是她没有结婚，我一个弟兄单独去探访一个姐妹，请问合不合适？不合适，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或者是我家附近有一位姐妹，她是单身母亲啊，她是单身妈妈。好，他家里面有一些家事，比如说修理电器啊什么这些，他自己不会做，他需要有弟兄来帮他修理电器。我家离他家很近，那所以每一次他都找我去帮忙修理。请问这样合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为什么？因为你单独去，那邻居都以为你是他的丈夫，或者以为你是他男朋友，总之就说很容易产生误会。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请问应该怎么办？明明这个单亲母亲，她家里孩子小，然后她又有一些出众的东西需要有人帮忙。那我离她家又近，我也很有爱心，请问我常常去不合适，那怎么办？请问怎么办？难道我不管她吗？轮流，弟兄们轮流去，不要永远都是我一个人去啊。虽然住远一点，但是避免单独一个人长期去那边。好，我住的地方比如说在底特律的南边，然后我们教会，请问我们教会在底特律的哪一个方向？北边。好，那么我是住南边，教会在北边有一段路，那么正好有一位姐妹跟我是住得很近，我们就每一次都是我们一个弟兄跟这位姐妹一起carpool去，请问合不合适？不合适啊。据说如果偶尔一次，这是情有可原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每一次都是我跟他一起去，我跟他又不是夫妻的关系的话，就不合适。不是说你会犯罪，不是说你会有什么存心不良，都不是，而是不合适。因为常常这样不好，最好再找另外一个姐妹或找另外一个弟兄啊，就说不要单独在一起。好像我现在外出，好，我来外出，如果我住在一个旅馆里面，有姐妹说她有事情要来找我啊，她有问题要跟我讨论，或者是她要跟我问一些信仰问题，请问我合不合适在我的房间里面跟她讨论？不合适。我应该说我们到旅馆的餐厅，到旅馆的咖啡厅，我们在那边谈，不能进我的房间。因为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而是不合适 啊，就说这种避免这种试探，那这些都是所谓基本常识哈，这是我们所谓啊朋友无论男女要光明正大。光明正大是不要有一些暧昧的，或者是引起误会的，或者自己可能会落入软弱的这种情况。你会说我很刚强啊，我是我是很严谨的人呢，我绝对不会犯错。你敢保证吗？千万不要那么有自信心啊！我见过很多很多弟兄，在美国的时候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他带着传福音的心到国内去哈，比如说公司外派派他到国内去当总经理，去当首席工程师，去当 project manager， 常常有这种情况嘛，对不对？叫海归嘛哈，那早年的海归都是去做高等职位的。在美国的时候，你看我们要自己修车，要自己洗碗，要自己买菜，要自己做事情。你一到国内，你一旦做了公司的总经理，做了部门的负责人，做了什么 project manager 的话，哇，公司会派那个司机给你，然后就有车有司机，他就叫你张董、林董、王董啊，就叫你董啊，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张总、王总，你就肿起来了。一旦肿起来了以后呢？哇，很多哈、啊，很多女孩子啊，就开始那你公司里面的秘书、公司里面的公关主任、公司里面的那些高级职员，他就开始想办法来接近你，然后就想办法来诱惑你。我见过很多长老执事哦，都是在美国乖乖牌的、热心爱主的长老执事，到国内去，他一个人去，太太没有去，不到半年立刻就沦陷了，就被勾引去了，就被那些好，我不讲他，就说被那些人就勾引去了。然后呢，有一位姐妹哈，她是在企业界里面做培训老师哈，就是我认识一位姐妹，她是在国内的一些企业界做培训老师，就是培训这些公司里面的秘书、公司里面的那些高级的女性哈，就是她的针对女性的一些的培训，她是专任的培训老师，她的职业就是做培训老师。她说她在休息的时候听到那些女孩子就来讲了，她说你看这一位太太啊。他那么神气，我将来要取而代之，就说彼可取而代之，意思就是说我要把他的拉下来，让我自己来做总经理太太。他们啊彼此交换心得，说怎么来诱惑他，怎么来哇，这种事情多的是，各位听说过吗？我听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了，而且是我认识的这些弟兄，他们去了国内以后。我不是说只有国内一定是如此，但是如果他的妻子没有跟他在一起的话，那么就很容易被勾引了。你在美国绝对想不到说这么乖的一个弟兄，这么爱主的一个弟兄，怎么可能会沦陷呢？怎么可能呢？就是这样。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哈交接的朋友了，无论男女要光明正大，就是我们要防患未然，我们要避免那些 inappropriate， 就是说不是说你不对，但是呢不合适或者是不恰当的一些做法和关系，我们要非常注意哈，要非常注意。好，再来看到别人长处，要以为楷模，不要嫉妒他啊。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看别人有短处，以为见解，不要到处去传道啊。这些是很基本的原则。再来，约束，来，我们一起读来，约束自己的性情，不急躁发怒，谨慎自己的嘴唇，不轻易开口。不能证实的话不要传，不敢见人的事不要做，见别人有财物不可妄起贪念，见别人遭遇困难不可袖手旁观啊！不急躁发怒啊！我们如果你是天生容易发怒的性情的人，那你就要约束自己的口舌，说我不要急着发言，我不要急着发 email，我不要急着在我的 WeChat 上面讲那些话哈。有时候我也收到一些有一些微信的一些信息哈因为我常常回到国内去看一些海归，那就加入一些海归群，那这些海归群他们就会写他们比如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年轻的海归从英国回去了，他说我受不了了，我什么，他在那个 WeChat 上面就发了一顿脾气我不知道他是针对谁。但是至少对我来说我莫名其妙就他为什么发这个给我，因为他大概被伤害了，他大概被误会了他就愤怒的立刻的就发信息出来，那这种就很不合适就说我们不要急躁发怒，你冷静一段时间再好好思想一下，说不定他对方说的有道理，你当时急着要 safe defense， 要自己来辩护。你可能你误会对方的意思了，那我们要学习不要急躁发怒。夫妻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请问如果你的丈夫哈，我们做妻子的，如果你的丈夫在教会里面，比如说开同工会、开执事会，跟别人发生争执了，你他回来的时候脸红起来，脖子粗起来啊，血液往上的跑了哈，好，他叫做脸红脖子粗，回来的时候。好，请问做太太的应该怎么样？要问他说，你今天为什么生气呢？去开同工会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回来吗？怎么开同工会回来脸红起来，脖子粗起来，好像要脑溢血的样子啊？好，那你就问他说，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哦，他就说，哦，我好气啊，哪一个弟兄讲那个话太没有道理了，真是太可恶了。好，请问这个太太要怎么做？做什么做？你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个你煽风点火，啊，你就说好，我帮你去跟他骂他。好，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你让他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你想想看你自己说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对方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要那么急着去回应，特别做太太的不要在旁边煽风点火，火上加油啊，就是你应该让他 cool down， 你应该让他好好的缓求自己。这是我们同工之间啊，在教会之间彼此的关系哈，啊，我们学习不急躁发怒，不轻易开口啊，不能证实的话不要传。那这个我想对我们今天来说更容易如此哈，啊，你看你手机一拿出来立刻就可以传，而且你可以传遍全世界，一分钟之内你可以传遍全世界，对不对？好，那你听说某一个人什么事情，听说某一个传道人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没有证实的话不要传，虽然传这个很刺激，但是不要传。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哈。那我们传福音呢都没有那么热心，或怎么传这种八卦消息呢会热心的不得了呢，而且行动那么迅速，那么有效率呢，而且还动员所有的你所有的粉丝，所有的力量去转贴啊，去转发这些消息呢，就是我们就是不能证实的话不要传，因为我们无形当中在破坏人家的名誉，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我们不要随便去传这些东西。好，不能见人的事不要做，就是你见不得人你就不要做，你不敢见你的太太的事情不要做，不敢见你的教会同工、教会牧师的事情不要做，因为你既然觉得说我不敢给他们见，不敢给他们看见，就表示一定有问题，那就是表示你要约束自己哈，不要起贪念，然后呢不要袖手旁观。好，最后来，不要在人面前奉承恭维，不要在人背后批评论断，为人做事要殷勤尽忠，与人交接当坦白正直，事事为别人设想，处处求荣耀主名。啊，不要人前人后是不一样的哈，通常一般官场上就是对属下的话就是意气指使，然后呢作威作福，对上面就谄媚，然后呢称赞啊、拍马啊、溜马哈，就是这种哈。那这种官场的习性不要带到教会里面来，不要在同工之间搞这种所谓人前奉承背后批评啊，这是非常不好的行为。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因为敬畏神，因为我们有敬畏神的心，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就会有所节制。然后呢，做事要殷勤尽忠哈，这是我们讲的耶稣基督的品格里面，他成了，他在上帝的面前可以说：“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完成了。”我们教会在教会中，我们如果答应一件事情，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一定要尽忠尽责任的把它做好。有一位弟兄他跟我分享，他在北欧，在北欧，在芬兰那边读书。那各位晓得芬兰那边的也有华人教会，只是华人教会很少，大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吧，比如说芬兰一个，瑞典大概有两三个，挪威大概一两个，就是几乎是一个国家一个华人教会这样。所以呢他去的时候，他是从中国去了，那他到那边去的时候发现那边的华人教会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餐馆里面的人，都是在餐馆工作的人。那么他是很少数的从中国去在那里读博士班的。那他们这个教会因为小也没有牧师，所以呢就常常要请当地的牧师来讲道，比如说芬兰人来讲道。那芬兰人讲道需要有人翻译啊，他 他在那边呢，他自己读了博士班嘛，所以他当然语文的能力很好。他在下面听那些人翻译啊，他觉得说，嗨，他们翻得太差了。如果我来翻译的话，绝对不会这么差哈。他心里面常常这样想，所以他很想说哈，你们找我翻译吧啊。但是那个教会的那些长老们哈，就说你现在刚来，你是初信主的，所以呢，你还是在下面好好听道。然后你帮忙教会做一些事情可以哈，比如说洗碗啦，或者是排那个圣经啦、诗本啦你做这些事情哈，我们要观察你一段时间。没有想到这一观察就观察了两年，那博士班三年就读完了，他已经过了两年，他还是在那里洗碗啦，那个搬桌椅啊，或者是就放圣经啦，就是做这些事情。有一天，本来应该翻译的那一个弟兄不能来。那么临时找不到人，就说那请这位王弟兄你来翻译。哦，他自己说的哈，他说一去翻译以后就一鸣惊人，一鸣惊人，意思就是说，哇，大家才发现说我们这么好的人才居然没有使用哈，他翻得这么好，所以呢以后就经常都请他翻译。不过他说，因为他在头两年的时间里面，他排桌椅就认真的排，洗碗就认真的洗，他小事上尽忠，所以当时机到了，机会到了，上帝才使用他。他那时候就觉得感谢神，感恩，因为他两年时间谦卑在底下做听众，好好的做他做当尽的小事，然后呢，上帝到了时候就开始让他可以使用。那这位弟兄后来在芬兰读完博士学位，后来他再去读了神学院，后来他到香港去做宣教士。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人做事要殷勤尽忠啦如果你觉得说我大材小用，我不屑于做这些小事情，好，那你就上帝就不能用你。即使如果教会有人用了你，你还是觉得我是大才大用那这种骄傲其实所带来的后果更不好我们学习殷勤尽忠，然后呢交接要坦白正直就跟人的来往，跟人说话坦白正直。最后这一句话事事为别人设想，处处求荣耀主名。事事为别人设想，就是我们多考虑到别人的情况事事为别人设想，就是当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想到不是只求自己的益处，我看望我这样做的时候到底别人能够得到帮助吗？对人有益处吗？我说这样的话，我做这样的事情能够造就人呢，还是只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骄傲呢？我们处处为别人设想，处处求荣耀主名，因为我知道我是主的子民，我是主的儿女，我是主的仆人，我是主的大使，我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是他的朋友，因此我求荣耀主名，不要羞辱主名，不要让主耶稣因为我而蒙羞，而且让主耶稣能够让别人看到说，这样的一个人上帝能够改变他，能够使用他，主的名因此得到荣耀。那这是基督徒的生活习惯，我们培养这样的生活习惯。好，各位读完王明道这个处世格言，请问你有什么感想？你有什么感想？
没有一条容易的。
没有一条是容易的，对，没有一条是容易的。还有，各位会不会觉得说这是老黄历了？你说这是老一辈的人才这样想吧？我们年轻的人，我们需要这样吗？这是传统的基督教教育吧，那我们今天好像没有人讲这些吧。是的，因为没有人讲，表示说这是失传的艺术，这是在教会当中失传的艺术。我们确实很少人讲到这种说话行事为人的准则。其实各位如果整个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做我们与神的关系，然后再来与己的关系，再来与人的关系，再来与物的关系，财产、财物啊，金钱啊，处事啊，这叫是与物的关系。然后呢，对自己要约束，要约束自己的口舌，约束自己的心，约束自己的贪念，约束自己的一些关系。好，然后呢，与人的关系要光明正大，要坦荡磊落。我们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要彼此饶恕，彼此接纳，这是与人的关系。然后与 神的关系，因为我们有神的关系，以建立以神的关系底下，这些与己、与人、与物的关系才可能建立起来。其实我们到这道信徒处世格言，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子，就是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这些美德，就是在圣经中所讲的基督徒的品格。其实他是用这一种好像格言的方式，中国传统的格言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这些永远不会过时，这些不是只为那些老一代的人来预备的，今天我们应用在今天的处境中，我们同样的原则应该照着去做。那各位如果能够把这些记下来，我这 PowerPoint 如果各位要的话可以给各位哈，我这一次的这些 PowerPoint 都可以给各位。那你如果把它记下来，或者你把它到网站上去找，你把它 copy 下来以后，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其实就照这些原则，就照这些原则，用比较现代的版本，或者你用英文就是了。但是你同样的原则，你教你的孩子的时候，让他有这样的原则。其实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就是让他敬畏神，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然后，因为敬畏神，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说话，如何对待不同的人，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做哈。这是立身之基，立身的根基。那但愿这些属灵的生活习惯，我们能够建立起来，特别让我们的孩子，趁着他们小的时候，越早教导越好。让他们有这样的习惯，我今天早上讲了，让他学习说谢谢，让他学习说爸爸妈妈你们先吃，让他们学习整洁，整洁就是他的房间、他的桌子、他的衣服要整齐清洁。有一句话说 cleanliness 就是整洁 is next to holiness。 各位跟我说一次，cleanliness is next to holiness。整洁仅次于圣洁。我们说我要圣洁，你就先把你整洁的习惯建立起来。如果你的餐桌放了很多是书桌该放的东西，你要把它清理干净。你的书桌里面如果放了很多是餐厅里面的东西，你应该把它整理清洁。你的trunk 就是你汽车的 trunk 后面不应该有一个月前的食物在里面，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的车子的 trunk 整理清洁，把你的书桌整理清洁，把你家里的房子把你的房间整理清洁，不要你睡觉的时候是那个样子，起来以后还是这个样子，整天都是那个样子，就说我们设法把它弄一个整齐清洁。这些你说哎呀，什么关系，有什么重要呢？这跟属灵有关系吗？整洁仅次于圣洁，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看得见的整洁能够做，你要心里面圣洁比较容易。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呢？同样的，你不整理看得见的房间，你怎么能够整理你心灵的房间呢？你怎么可能保持圣洁呢？那这一些从这些做起。你家里有孩子的话，不要让你的孩子的家像某一个动物住的窝一样，就是你要让他的房间或者让他的衣服不是到处乱放，袜子乱丢好像那个台风过境一样，就应该让他的房间该放衣服的地方放衣服，该放裤子的地方放裤子，该放书包的地方放书包，就是让他养成整洁的习惯。当然不是很过分的要求，但是呢，让他培养整洁的习惯呢，一定有助于他的纪律，一定有助于他的圣洁，一定有助于他的严谨，就说他将来读书的时候，你也是要分门别类嘛，这个档案放这里，那个档案放这个地方。我们读书不是都这样吗？各位做工程师的话，你那些工程图也一定要分门别类把它放好的，不会说全部摊在桌子上，然后从上面下面到处去找，不应该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在公司做事不会是这样，那你在教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让他从小养成整齐清洁的习惯，牙刷、牙膏、肥皂梳子该放的位置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灯关了黑黑的都拿得到，都在固定的位置，尽可能养成这样的整洁的习惯，对孩子一定有很大的帮助。这些是叫生活习惯的培养。我们的看得见的生活习惯代表我们内心的属灵的纪律，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的要求，照着神的恩典，我们去做。 你最重要的是你去照样行吧，最重要的去做，去做，你做了以后渐渐培养成习惯，习惯成自然，你就变成很自然的。像各位开车，你不用想说我现在要踩刹车还是要踩油门，对不对？你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你遇到红灯，你自然就会踩刹车；你遇到要爬坡，你自然会加上油。你这已经习惯成自然了。那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在生活上也是如此。那我们一项一项超越，你说哇这么多项，每一项都很难呢？那你就一项一项做起。你觉得你哪一项是你最需要的？哪一项可能对你来说你是最缺乏的，最少最没有注意的？那我们就在这一项上面，我们去操练，一项一项一项来。而且因为属灵的品格哈，各位会发现属灵的品格是一通百通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这一项学会了，你其他的很自然就容易进入啊。因为圣灵的果子是一个果子，各位都知道哈，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通常说圣灵九果，其实九果是一个果子。各位看原文是一个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单数，然后呢，结出九种品格来。所以我们常常讲圣灵九果，九果其实不是九个果子，是一个果子有九种的特质，有九种的口味，就好像。有的橘子有甜有酸，它是一个橘子两种口味。天上的彩虹有七个颜色，不是七色分开的，它合起来才叫彩虹。那同样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呢，如果你操练了仁爱，你自然就会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学习了忍耐，那忍耐就会让你带出其他的这些果子来，因为它是彼此相连的。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认识到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有属灵的灵修习惯，有属灵的思想习惯，有属灵的生活习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管理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的果子不是一个理想，圣灵的果子是我们实际的经历。当我们以仁爱为根基的时候，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像我们到这里所说的信徒处事格言就可以做到。虽然我们不一定记得每一项细节，但是当我们让圣灵来管理我们内心的时候，当你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思想、言语、行为、处事为人就会不再一样，不再跟以前一样。我们能够有新生命的样式，有耶稣基督的美德，有圣灵的光照和引领。感谢你，我们靠人做不到，但是我们知道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一天新事一天。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活出你那新生命的美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前面这些请各位都把它拿走好不好？